弟兄姊妹平安。在2月20号呢，我女儿 Geraldine 她就给我们打了电话，她说，我们 CBC 的两位牧师呢，委托她要给我们谈一谈，有没有可能在我们还没有找到国语堂的牧师以前呢，我们过来就协助我们教会的需要。所以要我们为这个事情祷告啊！我也跟师母就谈论这件事，他说2天后呢，两位牧师会跟我们在电话里要长谈，希望那时候能够有具体的结果。所以我们在谈论的当中呢，我们就想，如果这个地方有需要，其实我们在年底的时候，去年年底的时候，我们就来访问过一次。我们觉得这一个我们国语堂的弟兄姊妹非常的有潜力，如果我们都能够被装备起来，成为基督的尖兵，我们在这个地方就等候从大陆有好多新的移民来，我们就可以得着他们。你知道我们想尽办法把宣教师送到大陆去，希望能够把福音送进去，但是道理还是一方面有困难，另外一方面所能够接触的人还是不多。但是假如我们新移民来到这边，那能够得着福音的好处，然后成为宣教师，让我们家人，让我们亲朋好友都能够认识主，那这是一个很值得的事。所以我们心里就决定了，感谢上帝啊，给我们有健康，还可以自由的来往，所以我们就答应了。当两位牧师提到说可以不可以过来呀，至少一年呢，看看能不能在这一年当中啊，给我们一些装备，或是我们能够找到我们所要的牧师，所以我们就答应了。那时候告诉他说，我们现在有3个月在台湾，在中国大陆有广宣，等我们回来5月底，我们就过来，6月开始，我们就可以侍奉。所以蔡牧师呢，很快的，他将六月份的每一个讲坛呢，通通就安排上去了。所以上个礼拜啊，我们呢，这个刘弟兄呢要讲到有钱，他就欢迎我们，所以我想大概就是呢，就这么开始了吧。但是呢，等到讲到完了以后，这个我们礼拜完了以后，上主日学，那么就我们被通知了，就说请我们到230去开会。因为教会人事部呢，想跟我们一起谈一谈，那么一开会的时候才知道说，慢着，还没有呢，先要通过这个人事部，的过滤，因为我们对你都不认识啊，那么完了以后，我们还有，教会会员大会还要投票，投票过来以后才算数的啊。所以这六月份的4个礼拜呢，我想就尽量的把我自己透明的介绍给各位啊。那么你们在投票的时候，我觉得中文部是最重要的，最直接，是不是啊？我不晓得英文部他怎么能够认识我们啊，或是广东话的怎么能够认识，但是我们来就是帮助中这个国语部啊。所以我希望诸位不单单是我们在这里讲道，你认识我们，我们在下这个平时也可以多沟通多认识，因为你们认识我们，我们认识你们很重要。我要特别谢谢 Paul 在礼拜五的时候一直照相，因为人到了80岁啊，这个记性到底很差呀，能够多看多听多接触，那么我们就比较 多少能够记住啊。所以如果我叫不出你的名字，请你原谅啊，就自我介绍一下。我相信多一点时候，我一定能记得住啊。这个要聘牧师啊，一个教会聘牧师就好像结婚一样的啊，在还没有决定以前，还没有婚姻以前，先彼此双方有认识，深度的认识，这是好处啊。那么如果没有深度的好处，仓仓促促的，那婚姻就不稳固了啊。所以啊，今天呢，我想稍微就自我介绍一下啊，将我的家庭背景啦，我的侍奉啊，还有我的婚姻，所谓成家立业啊，这个开始怎么样侍奉，我就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我是台湾人，那么是台湾的乡下啊，乡下人。我在7岁的时候，我的父亲就过世了，所以家里面就剩下母子两个人相依为命的。我母亲很伟大，在那个战乱的时候，在困难的时候，她一直不放弃，就把我拉拔长大。她在我的家乡虽然是个寡妇，穷寡妇，但是她带领了16个家庭信主。那么这16个家庭跟我母亲呢，他们就一起建立了在我家乡第一个长老基督教会啊。到现在那个教会前面就有告诉我们这个教会成立的经过，还有提到我母亲的这些爱心他工作的结果。我是在台湾圣书院接受这个启蒙的神学教育。当时就是第一年我们学校是我是第一届。那么在头一年的时候，圣光神学院也是要开始要招生，但是他们来不及，所以将第一届跟第二届的学生呢，就跟我们寄在台湾圣书院一起读了2年啊。那么我进到这个学校的时候，我所有的同学年纪都比我大，而且大部分都是从大陆大江南北来的有一些是离乡背景的军人或是军官有的是警察转行有的是当过老师的。那么他们就办了早退休来进到神学院一起学习。所以在这个一起学习神学的同时呢，这些同学们他们的经历、他们的遭遇、他们的心态，这个倒是成为我一个学习或是一个观察的一个对象这些我跟的同学们他们都经历人生许多的酸甜苦辣的生活找不到避风港，终于在基督里边找到了救恩。所以他们人生的变化，他们对于这个福音的看重，这个对我一个乡下的孩子呢，茅塞顿开，也让我有一个宽广的一个视野。那我从神学毕业的第二天呢，我就加入一个远东广播中心。那么这个广播中心呢，是专门对中国大陆做福音广播的。大概从台湾来的留学生呢，好多人认识彭猛慧这个空中英语教学的老师那么他以前呢是在蒙古传福音，因为1949年大陆这个政权交手，那么他们就转移到台湾来。 那怀念大陆那边的朋友，所以他们就办了一个对大陆的福音广播，为的是要把圣经、把神的话再传回去。所以我跟这些宣教师还有郑师傅，那时候虽然我们还没有结婚，我们都是同事啊，年轻的人来跟这些宣教师。那么这些宣教师们，他们从美国或是从加拿大离开这个比较优越的生活环境啊，到了台湾啊，为了把福音传给华人，那一种心态，那一种道成肉身的一些见证呢，叫我们这些年轻人都很受感动。有一天呢，我的母亲她就到广播中心来来访问。那么回去以后呢，那个彭猛慧教师就问我，你母亲来做什么？我说我母亲呢，来给我介绍女朋友，说是独子啊，要早一点结婚啊。那么彭文慧呢，他很关心的，他就问我那个是谁？我说我也不认识啊，只是知道有这么个人。那他问我爱不爱他呀？我说我们都在一起，没有在一起过，我怎么能够谈到爱的问题呢？啊？彭文慧呢，他就问我，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卓美智啊，就说的郑氏，有没有注意到他？我说当然注意了，我们都是同事了啊。他说那你爱不爱他？我说谈不上啊，我们也没有什么样的关系啊。他说你跟他约会看看啊。我说我没有约会过，我不懂得怎么样约会。他说很简单的，你就带他出去这个玩一玩吧。其实卓美智啊，那时候他的哥哥是在农学院，台中农学院的这个合唱团当指挥啊，所以那些朋友们很多，常常来，我也常常看见他们周六呢一大堆的人就出去啊。那么我没有机会，所以有既然彭猛慧这么鼓励我呢，所以我就问他，你明天有没有空？他问我做什么，我说我们去郊游嘛啊。他说好啊啊。那么第二天呢，他骑一部脚踏车，我骑一部脚踏车，我们就到了乡下一个山上去啊。那看到环境很不错，我们就坐下来。那么坐下来我就问他，你有没有男朋友？他说你问我这个干什么？我说假如你没有的话，我想跟你做男朋友啊。然后呢，我就在地上给他画了一条大路啊。我说现在我们是在这里，但是呢，慢慢走，慢慢走，走到将来，我们看看能不能各县各方面都配合，出于上帝的旨意呢，那我们就结婚了啊。他坐在那里弄了半天，一句话都不讲。我就问他，出了什么事儿啊？怎么不讲话呢？他起来就骑着脚踏车就回家了。哎呀，我在后面就追呀、啊，我还不晓得他骑脚踏车骑得这么快，追到他的门口他就进去了。哎呀，我也不好意思进去啊。他住了一个地方，就进去了。第二天彭文威问我怎么样，我说糟透了。他说怎么糟透了呢？他说你看呢、啊、他现在你看我们有二三十个人在那里上班，走来走去，倒茶啦，倒厕所啦，都会碰面的。他一看到我就躲。我说我也不晓得错在哪里啊。彭文慧他说再来。我说怎么来呢？啊，他说你用我的办公室啊， 因为我们大家都是一个桌子一个桌子都公开的啊。他说用他的办公室，我说他不会跟我再讲话的啊。他说没关系，你就去那里等好了。哎，他就把他找来了啊，找来了，我们好好的谈。哎呀，谈的我说你不要这样嘛，你这样给我紧张的不得了。我也不晓得该怎么样啊，我也没有做成什么错事，我只是问你啊，有可能我们就开始，没有可能就拉倒了，就不要这样了。那么彭文慧倒比我还热心呢、他就从台中坐飞机到花莲去找他的爸爸妈妈啊，替我去说亲。那么回来以后呢，他就告诉我说赶快去找房子。我说呢找什么房子啊，他说他的妈妈说啊，你没有房子不可能把女儿嫁给你。那我说没办法，我没有房子就是没有房子啊。他说没关系，你去找我借钱给你。我说你借钱给我，我也不敢呐、我要不到什么时候能够还清呢？啊，他说没关系，我从你的薪水里边扣。哇，我一听了，这个胆量就来了。反正薪水是你发的，你知道我要吃饭，你知道我要租房子啊，所以我胆量就来了。他说明天开始你得早一个钟头来。我说做什么？他说我教你英文，啊，教英文做什么？他说他妈妈说，现在年轻人什么谈婚嫁呀？他现在是读书的时间，应该读书。哎，彭文慧就跟他讲，你不知道啊，他快要去留学了，到美国去留学呀、你不抓住这青年的话，他会跑掉。所以。真的第二天我就开始了，开始早一个钟头来，他就开始教我英文。彭猛慧后来在台湾教英文教得这么出名啊，大家那么认识他，我还是第一个学生。所以啊，这个真是所谓天作之合啊，这个婚姻呢、实在是想象不到的。真的彭猛慧呢把钱拿来的时候啊，我一生当中第一次看见那么多的钱啊，去买了房子。虽然这个房子只有7个月他就要我卖了，但是呢在这7个月当中呢，我们就赚了11000块台币啊。我问他这怎么办呢，就是这10000多块钱怎么办呢，他说我们一个人分一半、很简单的、不过无论怎么样是反正他是成功的、他就也替我们、主持婚礼呀、安排呀、他说晚上、不要用电灯，就是用烛光啊，他一切节目从头到尾，还包括、蜜月旅行到什么地方去呢，都是他设计。他自己没有结婚，他好像为自己办婚礼或是为他弟弟办婚礼一样的啊。我实在很感谢上帝啊，真的这个圣经啊，在箴言我想18:22他说得了贤惠的妻呢是得了神的恩惠啊。在19:这个14节，箴言19:14，他说钱财房屋呢是祖宗留下来的遗产，但是贤惠的妻呢是耶和华所赐的。我相信每一个人的婚姻呢，像我们中国人所说的是天作之合啊，或是天结连理啊，让我们能够透过婚姻就成立家庭。我对于婚姻的认识呢，刚才我们姊妹就已经读了 这段圣经，但是我想在三方面跟各位分享一点我对婚姻的认识。头一点呢，婚姻是造物主所设立的，不是千年人的发明，也不是我们文化上的一个作为，乃是造物的主他设立了这个婚姻的制度。在这个创世纪第二章十八节，上帝呢好像一对的年轻父母，将要孩子将要来临，哇，他准备啊给他预备了小帽子啊、小床啊、这些衣服啊，让这个孩子生下来的时候没有缺乏。上帝也是这样，从创世纪我们看见他为我们人类先造了可居住的环境，然后他就造了亚当。啊，二章十八节怎么说呢？这个创世纪第二章十八节，那里说到这个有没有有出来啊？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为什么独居不好呢？在这个所罗门王在传道书这个第四章九到十二节呢，他回答了啊，我们来看看这个传道书第四章第九节到十二节，为什么独居不好呢？所罗门这样说，他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两个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扶起他来，这人就有祸了。再者两人同睡就都暖和，一人独睡怎能暖和呢？有人功胜孤身一人，若有两人便能够抵挡他，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啊，这是所罗门王来回答的。那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心里边也都是同意这个所罗门在传道书这里所说的。啊，在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二十三节啊，那么上帝为了使亚当有一个配偶，那么他就先使亚当沉睡，然后就开刀就拿出了一根肋骨，亚当的肋骨，然后造成一个女。我们知道用这个麻醉还是最近一百多年前的事，两百年不到是吧？啊，我们这西方的要开刀都懂得用麻醉。那其实从创世纪的时候，那时候上帝在要开刀以前他就用麻醉了，所以使亚当沉睡啊，然后把肋骨拿出来以后，他又把肉给合起来缝起来啊，让他恢复了。我在这里呢，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夏娃受造的时候是整个人被造的，他不是靠着亚当来造的，他虽然用的他的肋骨啊，肋骨是靠心脏最近的地方，最亲密的地方啊，上帝为他造了一个配偶。那这个配偶领到亚当面前的时候，哇，亚当的眼睛整个睁得好大啊！因为你看啊，这个夏娃的身材就比男人漂亮多了啊！他是我骨中的骨，是我肉中的肉啊！哎呀，他一看了就喜欢啊，一看了就是这个一见钟情是吧？上帝就在那一个极其美丽的伊甸园里边 为他们举行了婚礼。哎呀，这一次的婚礼不单单是第一次的婚礼，而且成为永远的定律，所有人类男女的婚礼啊，都是从这一次来开始。所以一男一女的结合，上帝就透过这个律，这个定律，使人类的生命可以延续一代一代下来，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为着上帝所造的这个世界来管理，来努力，来经营啊。所以上帝所做的这些事情呢，我觉得非常的奇妙。刚才在以弗所书第五章22节到28节那里就提到一件事情啊，就提到女人要顺服自己的丈夫，是吧？啊，我相信很多我们姊妹们一听到这个很不舒服的，为什么上帝这么偏心呢？为什么女人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呢？啊，我想在这里上帝给了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次序，一个定律，啊，就是男人要做头。那做头并不是说要做专权的，要管理的。做头的意思呢，就是在家庭里边有一个人在那里主持啊。你既然做一家之主呢，那么这一个家庭的需要你要来承担，这一个家庭的安全你要来尽职，这一个家庭里边的每一个人，无论老少男女大小，哎，你都要照顾，你都要关怀啊。我想在一个公司里边最怕的就是两个头，是吧？啊，或是在教会里边大家都是头，哇，这个很麻烦，这个整个工作就没有办法推展，也没有办法成这个说合一啊、团结这些事啊。所以上帝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里边给我们一个次序，定一个次序。你知道男人啊，男人神造男人的时候，我们头脑有左右脑，是吧？我稍微分析一下，如果我说错了，请何医生就稍微更正一下啊。我们这个左右脑啊，我们的右脑啊，是有关于这个比较整体性的观察、了解啊，鸟看式的对整体有了解。男人对于这个方向的问题比较女人要强一点啊？为什么？因为男人的右脑比较发达。不过在左脑方面呢，上帝造妇女的时候左右脑都发达啊，男人就少了一条筋，是吧？大事他能够掌握，但是对细节、对情感方面啊，他就赶不上，因为那个是左脑啊。左脑是管什么呢？管你的言语啦，管你的写作啦，管你一些细节方面啦，管你情感方面的啦。所以上帝重新造另外一个配偶的时候呢，他就把配偶要帮助的人一些特点，好像 secretary 这个秘书所必须要具备的这些条件呢，通通就给了夏娃。所以亚当跟夏娃在构造上就有不同了啊。如果男人都是男人的社会，有好多的漏洞，好多的空缺，就没有人去管他啊。 但是因为有女人，有他对于这些细节方面的，对这些情感方面的，所以男女配合起来恰到好处，啊，哎，有我有一些提到这个男女不同的，啊，是不是我们可以看一看这些啊？你看呢、啊，从这些男女不同的地方啊，男女之间。收拾行李大不同啊，我不晓得你自己想想看，有没有这样的现象？我们如果要出门的时候，郑师母呢，大概一个月以前就开始要准备行李了啊。那么白天要用什么，晚上要用什么？有没有拖鞋？有没有肥皂？有没有这些？什么他都想的很多。那你们要出门的时候？要想到孩子啦、孩子的需要啦、奶瓶啦，这个各方面的想的很多啊，一个月前就开始了，而且每一天呢还得打开来看一看有没有漏掉什么东西啊。但是男人大概就是最多半个钟头，要出门以前半个钟头他就搞定了啊，这就男女不同的地方。我们再看啊。男女收到简讯后的反应也大不相同啊！你看左边那个就是女孩子的，那右边呢，就像我刚才说的，我假如能够约你出来，那我们就出来；约不出来呢，就拉倒了啊，就是两条路啊。但是你看那个女的话，她的思想跟观念反应啊，就是很复杂。这是细节的问题啊，那我们再看啊，下面，男女去厕所也是不同的啊。你们在那个机场啊看看啊，一下飞机的时候，你看排长龙的都是女厕所是吧？男厕所很容易解决的啦。我们再看下面啊，这个男女照镜子的时候反应也不同啊。这个女孩子照镜的时候，她就觉得说：“哎呦，我肚子怎么这么大啊？我怎么这么胖啊？啊，我怎么这么不好看啊？”但是男人照镜子呢，哇，他就觉得自己很英俊呐、啊，自己是个猛男呐、啊，这个就反应，你看直觉上就不同的啊。在下面看看啊。男女睡床的权利也不同啊，是不是啊？还好是男人，反正一躺下来就一觉到天亮，也不翻身了啊，所以窄一点也不会掉下来。那么再来，男女办公桌的差异，你看女孩子的办公桌哦，干干净净的啊，那么男孩子呢，你看啊。不晓得这是我自己的现象，或是男人都这样啊？再看看啊，男女的电脑桌面也不同的 啊。你看那个女的啊是一个样子，男的很干净啊。再男女的衣柜也大不同啊。你看那个衣柜已经比男人大的很多，衣服都塞得满满的，他还在愁。哎呀，今天就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衣服啊！但是男人呐、啊，哎呀，他一件衣服高兴得不得了。他说：“我这一个礼拜不会赤身露体了，啊，也穿一个礼拜、两个礼拜都可以的啊。”那你看，要买一个洗头发的这个叫什么发精，洗发精。洗发精，你看一个女孩子拿起那个瓶子来研究了半天啊，它的功能啊，那它对于皮肤会不会有怎么样啊？这个啊，左边那个男人呢，只要洗发精三个字解决了，很简单的啊。你再看看，啊，好了，你看看男女这么多的不同。而要把它两个放在屋檐底下，一天24小时都在一起，这个就好像两个人有4条腿，但是呢，把它绑成3条腿， 啊，然后参加赛跑。假如这两个人没有默契，没有彼此的尾声，没有同样的方向，同样的价值，彼此的包容，彼此为对方在着想的话，那你可以期待这两个人会跌得头破血流。所以婚姻呢，一方面是上帝所给我们的一个祝福，给我们的一个赏赐，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有很实际的困难。男的在男的家庭生活了20几年，女的在女的家庭生活了20几年，每一个人个性不同，所养成的习惯也不同，现在把它绑在一起要一起生活，哇，这个忍耐，这个包容啊，这一个接纳度，这个实在是很讲究的啊。所以当我们提到这个婚姻的时候，哎呀，上帝不但给我们有一个次序的律，他也给我们一个关系的律，就是爱跟顺服，是吧？男人你要爱你的妻子，女人你要顺服，要听。那这样两个人，这个其实顺服跟爱呢，是真理的两面，这一面叫做爱，这一面叫做顺服，啊，是真理的两面。你假如真正男人能够爱你的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就好像基督爱教会那个样子的话，妻子的顺服有什么难处呢？没有难处的。所以能够彼此为对方来着想，这整个情况就不一样啊。看这个时间老是这么，我看我们稍要跳一下，我做一个结论。这个我上个礼拜呢，上个礼拜一，过了80岁的生日。那么我跟郑师母结婚呢，已经是几年了，57年啊。在这57年当中，天作之合有没有困难呢？你说哇，上帝给你安排的是最好的。我跟你讲，上帝安排的每一个都是最好的。我们有没有困难呢？当然有啊。这个当然呢，我有时候一发起脾气来，我是不讲理的啦。郑师母他一直很讲理，但是他在我发脾气的时候，他所讲的理都是他的理。所以冲突矛盾那是难免的，但是如果我们有同一位父，同一本圣经，同一个方向，同一个价值观，一个信仰，我们就会寻求要怎么样在这差异的时候，在怎么样在这生气的时候，怎么样扩大，怎么样为着你的家庭，为着你的儿女，为着你的形象来考量，一冷静下来，整个情况不一样。如果在我结婚的10年内我离婚的话，我的儿女要受最大的亏损。如果结婚了30年我们两个离婚的话，连我的孙子都要遭殃，因为他们不晓得除了离婚这条路以外，还有忍耐可以解决的许多的问题，他们没有可看的。但就这么靠着主的恩典， 到现在结婚57年，我倒觉得越来越甘甜，越来越契合啊。特别看见这个儿女一个家庭一个家庭都蒙主的保守，哎呀，我们的心里很得安慰。看见这些孙子孙女们，他们能够在主的道中啊，在这个主的慈爱里边成长，哎呀，我们心里有说不出的感恩，实在我们觉得很幸福。你知道我的孙女头一位，哎，去工作拿回薪水袋的那一天呐、哎，马上他就来找我了，哎，我们出去吃饭，啊。哎，你现在需要什么？我想要买东西给你，啊，我说什么都我都不需要，什么都有，他就坚持要我去买一双，走路的鞋子，那个，跑的那个运动鞋，啊，这里找那里找那里找，要找最好的。哎呀，这些孝敬的心，看见这些孩子们。他们的成长在主的恩典当中成长，实在感激不尽啊。所以当我们讲到这个天作之合啊，真的我们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我们可以做刚强的人，我们可以胜过啊我们个人当中的许多的问题，好让我们继续这个家庭活在他的保守里边。我想最后呢，我们读几节圣经做结束啊。在诗篇128篇，诗篇128篇，第一节到第四节，来，我们一起来读诗篇128篇第一节到第四节，请。
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的道的人，便为有福。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失去尊严的。你的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的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的枝子。看哪，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
看哪，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